12月10号，国内房地产板块集体出现异动， A 股多个地产股涨停，港股涨幅最高超 60%， 万科 A 涨停，万科 H 涨幅超过了 13%。 在整个港股行业板块里，房地产板块涨幅第二，其中融创中国涨了接近 9%， 金茂涨了超过 8.5%， 雅居乐、世茂涨幅都超过了 6%。 A 股里，房地产服务高居板块涨幅第一，房地产开发也杀到了涨幅榜前列。而这次房地产板块集体大涨，主要跟几个传闻有关。首先，据传2026年房贷贴息可能达到4000亿元的规模，另外明年房地产收储可能达到10000亿的规模。再是传闻某中自投企业将牵头对万科的市场化化债，目前这些消息尚未看到证实或辟谣，所以高度不确定。市场之所以有强烈反应，跟马上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再加上市场期待房地产有利好，也愿意相信有。因为进入四季度，楼市明显更加艰难。数据显示，国内居民中长贷，也就是房贷，今年前十月新增值为 1.26 万亿，同比去年一至十月减少了 24%， 创下2023年以来最大跌幅记录。预计今年全年居民中长贷新增数值大约在 1.5 万亿左右，这个量级一下子回到了2011年的水平，比房价跌得更靠前。和2021年峰值新增6万亿相比，五年下来居民中长贷新增值按年将减少 75%， 而且看起来还没到底。同期看居民存款值新增，今年前十月是 11.39 万亿，这个数字比2022年的峰值接近18万亿，已经降下来 36%。但是在2010年以来的所有年份里，它占第四高，和大部分稳定年份相比，今年依然要高出一倍的数值。如果不是今年的股市表现亮眼，让大量存款搬家，相信今年这个数值将反头超过去年。这个数据说明了，愿意消费贷款买房买车的人越来越少，大家有钱优先选择存起来。继续往前回溯，今年是自2022年金融三支箭以来救市的第四个年头，也是去年924以来救市的第一个年头。那么各项重要数据又全部创下了新低，在短暂的不过半年的反弹之后持续更加深度的下跌，并且再没有任何反弹。这显示出持续四年的就是政策，房地产市场并没有止跌企稳。尤其是去年924的大级别政策边际效果也已经完全消失，这是政策层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回到现在，本周开始进入定调明年方向的政策密集期，所以这时候传出政策传闻很正常。由于政治局会议跨周期提法重出江湖，未来货币政策空间不会太大，也许还会有降准降息，但幅度有限。如果继续出台稳楼市的政策，也只能从财政政策里找空间。而用财政政策支持楼市，不外乎以下几个选择：一、财政对房贷贴息；二、增加房贷的个税抵扣；三、增发更多特别国债或者专项债，用来支持限制房屋收储。4000亿元贴息的说法最近一直在流传，可能来自某研究机构的测算。当前国内房贷余额大约38万亿，平均房贷利率是 3.1%， 如果贴息100个基点降到 2.1%， 则每年财政开支需要4000亿元。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而且传闻里还有多个版本，比如只给新增房贷贴息，暂时不涉及存量房贷，只给首套房贴息，暂不涉及两套房等。假定按照传闻，如果是贴息100基点，效果将会如何呢？性质上看，相当于现状利率打个 6.7 折，创下历史之最。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是打了7折，单次力度上讲这次是相当强劲的，银行降不起的息，我财政帮你降。但2008年是新老一刀切，新增存量一起打折。而这次传闻针对的是新买房者，似乎不包含存量房贷，不是全面减负，而是定向减负。意思当然是鼓励大家再新买一套房，拉动消费兼投资，为国家做贡献。但这样一来，对二手房房农业主就很不友好了。不排除会有一些本身要换房的业主，为了得到更便宜的利率而加快速度换房，进而可能会加重二手房的抛压。紧接着重要的来了，当贴息 1% 之后，平均房贷利率变为 2.1%， 而市场上已经有一批房子的租金收益率达到 2% 左右。 如果贷款利率接近租金收益率，那么就会有相当一批租房群体选择不再租房，而是去买房子。因为反正要住房，这笔钱总是要花的，不如去市场上寻找租金收益率接近 2.1% 的房子，然后把它买下来。这在理想状态下有机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租房的刚需入市，买租金收益率较高的便宜房子，需求群体得以扩大。而贴息政策不涉及存量房贷，则鼓励需要换房的二手房业主适度降价走货，促动租金收益率继续上升，换房客变成新房客，继续入市寻找租金收益更高的房子。对于市场尤其是成交量，短期会有望产生比较显著的积极刺激，尤其是租房群体占比高的城市无疑将是最大受益者。政策对房贷贴息，市场短期的成交量大幅上升是必然之事，但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价格最终能否止跌企稳，则不是一个单一变量所能决定，需要其他的配合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而且如果只是对新增买房者进行贴息，而置存量房奴群体于不顾，则需要警惕引发断供率上升。不少老业主目前是市场上最为困难的群体，过去五年他们承受了房价高位下跌的痛苦，很多甚至是已经沦为负资产，但仍然在辛苦供房。经过今年的再次下跌，事实上很多人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说这样的政策再一落地，很有可能会加剧未来断供的数量，最终的影响将是以下三个方面：对消费复苏产生冲击，对金融系统产生冲击，对整体房地产市场产生信心冲击。毕竟天天看到断供法拍的新闻，准备入市买房的刚需自然要怕，最终反而会拖慢整个市场止跌的步伐。另外再说另一个消息，随着白宫发布202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改变了全球战略后，第一个改变出现了。近日，川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基于一定的前提，将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 H200 人工智能芯片。而川普所谓的前提，其一是限定仅限获批客户，其二是收费销售额的 25% 将归美国政府，其三是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得到持续保障。这是变相的解释权在我这儿，表明美国保留随时收回许可的权利。 H200 于2023年11月发布，2024年二季度正式上市，它的上一代是 H100。 2022年11月 ChatGPT 横空出世，大模型的爆发令全世界对英伟达的 GPU 趋之若鹜，而 H100 便是市场主要追逐的对象。这种追捧很快延续到了 H200，因为它的推理性能几乎是 H100 的两倍。与此同时，在出口限制政策下， H100 仅能以阉割版 H800 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后续推出的 H200 更是彻底无缘中国市场，英伟达只能向中国投放性能仅为 H200 7.5% 的 H20 芯片。这导致的结果是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被大幅阉割，2023年四季度它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占比由此前的20%至25%降至个位数。此后由于中国国产芯片不断追赶，国内对于 H20 这种阉割版的芯片也已经不感兴趣了。今年四月，黄仁勋坦言，个位数也早已变成了零，英伟达彻底错过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期。随后美国高层也意识到，如果对芯片出口管制太严，势必让中国自主研发的替代产品迅速成长，最终反而让美国产品失去优势，所以美国选择放松了出口限制。但如今当 H200 再度来到中国时，它的风光早已不在。在英伟达按秒计算高速迭代的芯片家族中， H200 已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不过家族顺位的下降反倒帮助 H200 获得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这背后正是川普与黄仁勋所达成的共识，既不需要太过担心中国会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同时又能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分一杯羹。关于这杯羹，生意人总统的开价是提成 25%， 这笔利润具体会有多少当下未知。而 H200 此时的放行也多少有些耐人寻味，一种担忧指出这里面可能暗藏更深的算计，趁国内 GPU 产业尚处发展初期，让 H200 这个老将重返赛场，对国产替代趋势实施降维打击，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甚至拖慢中国技术赶超的步伐。所以 尽管国产替代的叙事很辽阔，但当美国政府放行 H200 的消息出来后，寒武纪、海光信息等国产芯片股的股价出现了明显回调，这里面的挑战不言而喻。整体而言，对比国产芯片，英伟达芯片仍具有算力高、生态好、集群大等优势，特别是 QDA 生态的成熟度是国产芯片难以逾越的鸿沟。从产品本身来看，H200 的优势也十分突出，不仅性能远超 H20， 更关键的是兼容性。中国现有的 AI 模型多适配霍普框架，无需重构算子，工具链和底层软件即可直接上手支配。相较之下，最先进的布莱克威尔框架反而有可能出现水土不服。总而言之， H200 的综合优势显著超过当前的国产芯片。对于追求效率的头部 AI 公司和大模型团队，H200 的吸引力几乎是压倒性的，许多客户会转向 H200， 导致国产芯片的订单，特别是高端订单，在短期内流失。与此同时，从市场和产能角度来看，国产芯片当前的供应量仍不足以满足中国市场激增的需求。如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 20% 的低良率，则加剧了这种供需失衡。英伟达的芯片制程由台积电出货，良品率达到 60%， 产能保障更充足。但是需要注意一点，中美之间长期博弈决定了国产替代的根本逻辑不会因为短期解禁而彻底改变，反而可能因此强化，倒逼国产技术继续加速迭代，芯片的国产替代板块可能将经历一场洗礼。真正优秀的公司能扛住压力杀出来，而剩下的企业则可能被迫出局。